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我的花园我的菜地》这样一档园艺热线。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悉尼的园艺专家王全明老师。王老师您好，早上好。
你好，早上好。
王老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但是有一阵子没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做客了，谢谢您，谢谢您今天又有机会来空中与我们相会。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讲的一个题目啊，是植物的病害。其实当一个园丁，我真的是实实在在着手以后才发现真的不容易，除了有虫子来祸害，然后这个环境不合适的时候，病害也找上门。我今天呢就想请王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我们经常见到的植物发生的哪些长不好的情况是病害呢？
嗯，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那个我们节目要求呢，这个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病害。
嗯，
这植物的病虫害通常是一个名词，所以呢给一些朋友们误导了，认为说病虫害发生了以后就用药啊。其实呢，病害和虫害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从昆虫造成的植物破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细菌和真菌类的这个产生的病害。所以这两种药是要区别对待的。我们今天重点是讲这个病害，
嗯，
所以呢，这个病害有病害的专门的药，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的主播呢，把我们已经编成了这个图片和一些文字，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是，我们会把它放到网站上面 sbs.com.au/chinese。每一次我们的这个《我的花园我的菜地》节目都会上网，而且呢，现在都是配图和配文字，这样有一个详细的解释。那王老师，我们先从一种这个橘子树，好像这个是 suture 类，就不光是橘子，可能柠檬啊这些都会经常发生的一种病害说起，是叫炭疽病，是吧？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就是 suture 类，就是所有的柑橘类。
嗯，
柑橘类在澳洲我们家庭种的是最广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热衷于种的一个华人圈里面种的金桔
啊，是
一个是甜橙类，还有呢这个宽皮橘，就可以剥皮的这个橘子类，现在大家还喜欢种柚子啊，种这个柠檬，还有像紫檬，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植物。
嗯，
那这些都普遍的迎香科植物，柑橘类都有一个普遍的几种病害非常的严重，困扰着大家，一个就是炭疽病，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溃疡病，这两种比较流行，同时还有一个就对果实危害最严重的叫做青霉病。
嗯，
我最近呢看到一个果树呢，就是上面也就是生长在地上的果树还在挂果期间，就青霉病也是非常严重。
青霉病就是这个橘子还长在树上面的就发霉了。
对，长在树上就已经产生绿色的霉，那就整个果就落得满地。
那这其实是一种就是病害，就是青霉病。
青霉菌，然后这个粉尘就到处飞扬，周边的逐步的感染，就是没有感染上，没有在树上烂的果实采下来以后，到家里了也马上很快就会被这个病菌感染上，就也在放着这储存期间也正在造成腐烂。那这几种病害，我先讲一下它的大概一个特征，就是炭疽病呢，就是我们发现叶子呢有点叶尖或者叶子中间，就会发现这个黄化，然后慢慢的这个扩展到整个叶子半片或者这个整个三分之一片的叶子呢，就是变成了灰白色。在晚期呢，就会有上面有黑点，就像我们炭烧过的一个点在上面，这个就是已经病菌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成熟了，产生孢子体啊，准备繁殖下一代。那这个时候叶子树叶就大量的造成落果，落叶严重的就是落果， 果实其实也会有，果实上也会看得见这个从叶的柄，就叶柄的地方呢开始慢慢的有点黄化，造成了这个像炭伤一样的水的状就会开始落果，这是炭疽病。
嗯，
那再让防治统一讲，因为药害都药物都差不多。另外一个就是炭疽病症，还有一个我们最常见的溃疡病。
嗯，
溃疡病大家当然了，细分呢可和炭疽病有点类似，它但是它的病斑不一样。这个炭疽病呢，就是叶子会开始黄化，黄化以后出现这个水的状，就好像给水开始烫熟了的局部地点，然后就会过一阵子呢，它就上面有这个病斑的这些病害叶子的中间呢，这个受病害叶子中间就会起着一个我们好像皮肤破的叫结节一样的啊，要接一个皮，
就是一个疤这样的是吧？嗯，
疤就鼓起来，鼓起来你如果细细的用望放眼放大镜去看，有点像火山要喷发出来一个火山口啊，在扩散开来，就是像鼓起来的一个褐色黄褐色的一个斑点，不均衡的斑点。
嗯，
那果实也同样有这个现象，一圈的黄化，中间有个这个火山口一样的这个鼓起来的结疤的疤痕，这样子造成了大量的落果，储存的时候也不容易储存，会腐烂。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是国内外海关都是控制检疫，严苛检疫，怕这种病还会互相传到国境、越境，这个都是重要的检疫对象。
嗯，
那危害也非常严重，成本也非常高，非不好防治。这个是果实纲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青霉病，刚才我们提到了。
青霉病已经提到，青霉病就是开始有点跟水烫伤一样，然后就慢慢就这个挤一下就烂了。那不挤的话，它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就长青霉，上面一个绿的青苔一样的一层啊，造成满地落，这是青霉病。
那您刚才说了这些病害的话，它或者是真菌，或者是细菌产生的，是吧？
对，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溃疡病是细菌性的。
嗯，
那个前面两者那个炭疽病和那个青霉病都是算是真菌性的一个病害，真菌性的。
那要如果要防治这些病，或者是这些病已经生了以后还有救吗？
这个病害是这样，当然要救它，不救它的话它就会更严重，就会全军覆没，整个树就传染上了。
嗯，
所以在这个果实这些防治呢，听众朋友们希望能够注意，一个就是说我们种果树的地方地上尽量有些枯枝落叶啊，还是要注意清理，因为这些枯枝落叶不是说烂了就可做肥料，它里面带了大量的病菌和虫害的虫卵。
嗯，
它的土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储存温床，第二年它会复发。有些人就是说我的果树前几年不明显啊，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它其实就是个病菌到一定的量的话的时候就会造成覆灭性的一些破坏。
嗯，
那这个时候一个是清理，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果实落花以后的一个星期，比如说我们开花了，开花准备落果了，落花了以后就要开始结果了。
嗯，
这个果就挂在那像绿豆，然后就慢慢长成黄豆大这样子，这么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喷一下这个杀菌剂啊，杀菌剂，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幼果不被感染。因为一个星期喷一下，喷个两三次，这是一个就是介绍，等一下介绍的药物里面可以用这个也喷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发生病害初期的时候，有一部分叶子你发现感染了，就要及时再喷药，连着喷了两三次啊，一个星期喷一次，连喷两三次啊。
那这时候如果是及时去喷的话，就是说它能够保住一部分的剩下还没有被传染的这种病的一些枝啊，或者是叶啊，或者是果，但是这个已经长了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救回来了，是吧？
已经长了的这个病叶它就会停止继续这个生长蔓延。就是少量的叶子落掉以后不要紧的，它不会造成经济损失，不会造成经济产量的损失。
嗯，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问题是不太大的。
嗯，
就是和人体治病一样，早治早好啊，早健康，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 所以这个肝疾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再讲一讲最常见的一个这个白粉病
啊，这是蔬菜比较多的。
对，白粉病是这样，这是我在澳大利亚这个悉尼期间接触的，就是从我们的网友也好，我们自己种植的经验看，白粉病是对我们蔬菜园艺家庭园艺的危害最大的、最广泛的一个病害。这白粉病一个是它的危害性比较广，一个各种绿叶蔬菜，特别是十字花科的小白菜、大白菜这些，还有一个
瓜类的
莴苣类瓜类，比如说南瓜，经常有人朋友问啊，南瓜这个白化了，长菌了，长霉了，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西红柿的叶子，大家知道非常明显，经常叶子白的就开始脱叶了，
是
果实不好。还有在果树上也有，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果实也会有一定的白粉病危害，非常普遍。白粉病有个很讨厌的东西，就是这个都是在叶菜类，我们喷药要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麻烦的问题。因为我刚才等一下我就介绍一下怎么样配置我们这个自己家制的这个低毒无害的一些药物来进行防治。那么现在先讲讲这个白粉病它发生的这个客观条件，我们需要怎么控制它。白粉病呢，一个就是它喜欢这个偏拥挤的阴的地方的这个植物，通风不强潮湿的地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气温。夏天很热的时候不是太严重，但是呢冬天呢也不严重。比如说这个季节，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季节是最好种蔬叶菜类的季节，虫害也比较少，病害也比较少，很健康。但是等到春天的时候，这个白粉病就来了。它在温度19到20几度啊，28度这个之间呢，它是很这个最会发展白粉病生长最好的时辰。还有一个就是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势条件，大家注意，就是这个白粉病呢，它非常喜欢这个水分在挂在叶子上潮湿的时候。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怎么控制它呢？一个就是大家在浇水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浇水的时候在盘网，不要等到太阳完全下山天黑了再去浇水。在我这个只是指白粉病发展高发期呢，大家最好是在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就去浇，浇完以后到太阳下山以后，这个叶面呢已经干了，就不会挂水。这个叶子的挂满了水珠，对白粉病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浇水的时候，我们有些菜能够不撒叶子的话，就尽量浇浇根就好了，就不要浇在叶子上，这个也会对白粉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是白粉病呢，然后我们
这跟好像跟那个玫瑰的那个黑斑病也有点像，玫瑰的黑斑病也是要注意浇水的时候不要让它的那个水沾到叶子上面，否则会把这种病毒好像传到这种就是可能土壤中间的这个病毒传到玫瑰花的叶子上面，是不是？
是的，就是根茎类它都希望比较潮湿的、比较干旱干燥的气候，就好像我们人体也不容易感冒一样的，感冒它也是希望那个阴湿冷凉的气候的时候，它就容易感冒，其实也和湿度有关系，一样的道理。那这个
白粉病怎么治，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很想问的。
那我们现在就说白粉病怎么治。这个根据国内外所有的大家的经验来看呢，白粉病还是相对比较好治的而且用我们的这个土治办法就有效。所以呢我这边就可以把大家常用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经验介绍一下。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记不到的都去查网站啊，就是上这个 SBS 网去查。一个就是第一个方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用小苏打水。小苏打水就是我们配置的时候用我们泡咖啡这个小汤匙，舀半汤匙肥皂粉，这个大概2克
肥皂粉，就是洗衣粉是吗？
洗衣粉啊， 洗衣粉，如果大家用洗洁精也可以啊，洗洁精用一部分。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掺在水里面以后，它就我们大家知道，回皂粉的这个附着性和扩展性非常好。
是，
它这个喷完以后呢，就可以在液面产生一层薄薄的膜，会容易附着在液面上。
嗯，
就是药物和它掺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附着，所以这个肥皂粉的作用是起着粘合剂的作用。
嗯，
另外第二个配就是用我们平常吃饭的这个汤匙，就是叫做稍微比较大的这个汤匙，一汤匙的这个小苏打，就是我们做面发酵的这个要经常会掺综合的这个小苏打。
嗯，
小苏打大概就是七克啊，七八克。
嗯，
七八克就是这样一汤匙，放在多少水呢？一升水。
嗯，
大致一升水。一升水是多少个量？大家可能有些时候在家里不大家就是我们喝的牛奶瓶小瓶的就是两升，你也可以配两升一起用，就按加倍的量，两升这样子摇匀以后，就是一个星期喷一次，连着喷到两三个星期，叶面叶背都要喷到，最好在太阳出来以后，傍晚之前这个时间都可以喷，不要下雨的时候，这样就让它喷在它上，粘附着在叶面上。
嗯，
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早期喷更好。
这是治是吗？这是治白粉病。
白粉病，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有一直介绍说认为比较有效的就是牛奶，牛奶来的比较容易。那我们在悉尼就是一份的牛奶，放三份的水，或者是也有些地方介绍是五份的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放它半斤牛奶，就要放到一斤半的水，或者放到两斤的水，这样的话，就用这个液体摇匀以后去喷洒，在这个喷洒植物，这个对它植物的保护性、预防和治疗都有一定的效果，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啊，
这两种病害药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建议蔬菜呢不要用其他化学药，用这样的药，我们在吃的时候心里就比较安逸一些啊。
是，
这是白粉病。
好的
啊，所以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呢？因为就是比较专业，然后我们在节目中间可能一下说了以后，大家也听不清楚，所以呢，王老师已经把这个具体买哪些药的这个图片已经发给我，我一会儿在节目以后会把它发到我们的网站上，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去查看这样一些信息。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